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除了以神为中心之外呢，祷告还有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要等候神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有看过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飘摇不定的景象吗？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未曾遇到，但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的画面中，相信我们会看见过。也许我们还会在头脑中想象，当船只在海中遇到风浪的时候，它抓不到重心，必然会随着波浪摇摆不定。人生其实也是可以这样来形容的。除非我们把人生的锚抛在神的身上，信靠神，深信神一直在保守和支持我们。但是怎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？怎样才可以在人生的风暴中不摇摆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如何去扩张自己对神的信靠。神会使用困境来做教材，让我们亲自去经历和体验到神的慈爱和信实。怎样在飘摇的信心中得胜？让我们留心来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信心往往是一场征战，我所指的不是跟别人的征战，而是在自己里面的征战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一些处境，内心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和感觉。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会这样，有时候呢会那样，我们内心起了征战。一方面我们知道神说什么，但是我们却又不能肯定有什么事会发生。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，但是我们的感觉又不能有确切的把握。因此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在人生的旅程中是左摇右摆，不能够稳定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。作为神儿女，神渴望我们在生命中成长，而神其实渴望我们不断成长的一个层面就是信心。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信心的挣扎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自己心里的挣扎和动摇。圣经历代志下第20章可以说是挣扎的信心最好的描述，让我们看见信心因着受到环境影响可能怎么样的左右摇摆。这章圣经记载了犹大王约沙法的事迹，他因为外敌联合起来攻打犹大国而感到焦虑和惧怕。约沙法是犹大诸王当中的一位好王，他敬畏耶和华，他也带领百姓依着神的心意生活，他行他先祖大卫出行的道，不寻求巴力，而是诚心实意的要跟随耶和华。他跟神有着美好的关系，而神就赐福给他，也坚定他的国。但是他也有失败的地方，就是他和亚哈结亲，帮助恶人，爱那恨耶和华的人。但是大致上呢，约沙法是受着父亲亚撒的影响，不偏左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然而像约沙法这样一位好王也经历到信心动摇的考验，神的意思是要他在危难中转回，全心倚靠神。约沙法的经历相信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， 叫我们在祸患和困境中更信靠神。不管我们遇见什么，神都能使他为我效力，成为叫我得益处的事情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一块来看《历代志下》20章1节到3节。经文说，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亦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。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，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，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，就是隐基底。约沙法便惧怕，定意寻求耶和华，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。好，透过这几节经文的描述，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情况的恶劣和危急。约沙法则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入侵，而是周围许多国家联合一块要攻击他。约沙法他知道自己是无力抵挡这些外敌，他一听见敌人大举进军，集结在只距耶路撒冷20到3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并且是向着犹大国最脆弱的地方进发了。眼看着可怕的灾祸就要临头，他感到惧怕。这其实是人之常情。然而，约沙法是敬畏神的，他除了及时感到惧怕，感到失去安全，不晓得该怎么做之外，突然间他好像抓到一样非常实在的东西，让他整个人安定下来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真理的知识告诉他，向神祷告，寻求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的帮助。于是他定意寻求耶和华。他内心就像一个钟摆一样，一边是感受，摆到这边他感到无比的恐惧，大祸临头了。然而当钟摆摆荡到另外一边，真理的知识的时候，他又因为从前经历神而大得安慰，内心充满着盼望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，就是把心里的惧怕带到神面前，他定意寻求神，用信心消除心中的惧怕。惧怕是人之常情，在像约沙法所面临的局面，大军压境，灾难临头，恐怕没有人能不惧怕。他们并没有预期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就像我们的人生常常有突如其来的风暴，风暴来到，我们感到压力倍增，甚至心里慌乱。约沙法他就惧怕，他跟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。然而约沙法他却立刻转向神，定意寻求神的帮助。他做了最聪明的回应，也是最有智慧的决定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不管遇到什么，再恶劣再凶险的环境，情况再危急，再突如其来让你感到绝望，我们要立刻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在绝望和危机中想起神，仰望神，求告神。惧怕和焦虑不错，是正笼罩着约沙法，充满着他的心。但是约沙法他先不管这些负面的感受，他先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全心全意地信靠神，要从神那里得着力量，除去心中的恐惧。过去约沙法他一直信靠神，也多次经历神，神从来没有让他失望。这一次约沙法他要看神信实的作为和大能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危难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把内心的焦虑、内心的惧怕或者是愤怒，种种负面的情绪借着祷告卸给神呢？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要晓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最实际不过的。我们都不是超人，我们都不能靠自己在祸患中有超然的反应。使徒约翰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信什么？我们信神万事都能做，在人不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也许我们先来看看，到底有什么原因能叫我们信心左摇右摆呢？是什么让我们落在疑惑和软弱中呢？有什么原因呢？弟兄姐妹可以准备好纸跟笔，把听见的要点记录下来， 好让自己不容易忘掉。到真的遇到祸患、遇到困境的时候呢，可以晓得怎么样做出合宜的回应，也可以明白自己当下的感受。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好像在我们面前亮起的红灯，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负面的那一边，内心的钟摆现在是摆到疑惑、忧虑的这一边，而这些感觉、这些情绪是随着恶劣的环境而产生的。没有祸患，没有逆境，不经历试炼，我们根本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，又或者我们的信心是到达怎么样的程度。我们还以为自己对神大有信心，然而是什么使我们内心的钟摆摆到疑惑、摆到负面情绪的那一端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如果我们把焦点只放在环境上、放在困难上，不断强调自己所看见的难处，我们就很容易怀疑神，很容易内心充满焦虑不安。因为祸患和难处都是那样的可怕、那样的真实，我们又不能不去面对，那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眼前，不由得我们逃避的。只是问题是，如果我们只专注在难处上，这个难处会更大，会叫我们担当不起。所以在逆境中，千万不要把焦点只放在环境上，虽然它是真的，是你要去面对的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只注意到它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你的内心就会胡思乱想，会充满各样的疑惑。另外一个会叫我们在逆境中产生疑惑的原因，是我们被负面的情绪和感受充满了。如果我们自哀自怜，感到绝望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们在思想上认定自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局里，我们的身体自然会回应我们所想的，因而造成负面的结果。我再说，我们的身体情况呢，常常受到我们个人的情绪所影响，因此内心的喜怒哀乐是最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状态的。长久处在紧张负面的情绪底下，长久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感受下，身体会出现状况，甚至精神崩溃，整个人变得软弱无力，再也没有力量能面对环境。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个原因让我们心生疑惑的，就是我们对所见所闻的理解跟描述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和诠释，我是怎么样看这个环境，是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是不是照着真理的知识。很多时候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和解释未必是真实的情况，很多不是真实，很多不是事实，而是我们自己的理解、判断和联想。如果我们只是从负面的角度去描述，认为样样都不好，都是让人感到绝望、失意的事情，人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都是空虚、沉闷、没有盼望。要是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看环境，这么解释，结果就是自哀自怜，结果就是心里充满忧虑和疑惑。另外一个能叫我们内心充满疑惑的是第四，来自于别人对我们处境的评估和看法。来自于别人对我们处境的评估和看法。其实说来呢，这是很愚蠢的事，因为困难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却是由别人来下判断，而我们又让别人的判断影响自己的想法和心情，那就更不值得了。其实别人对我们身处的环境，他并不能完全体会，他终究不是我，他终究是局外人，不是当事人。但是他们讲的话呢，却会影响我。当别人对你说，啊，你完了，你没有救了，弟兄姐妹，可能你的心情就跟着别人的言语来到了谷底。除非我们所听见的是敬畏神的人给的意见，是仰望神、追求神、灵性美好的基督徒所说的，他不是随便讲话，他是受神感动所说的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接受任何从别人而来的意见和判断，那只会让我们离开神更远。比方说，当你遇到极大的难处的时候，可能有你要好的朋友劝你，哎呀，你不如啊去算算命吧，你去改改运吧。如果我是你呢，我会这么做。 我不是说朋友的建议是出于恶意，但他们多半不明白你跟神的关系，以及神借着这件事情要在你身上达成的心意。所以如果你贸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，结果就是离开神的心意更远，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弄得更复杂。除非我们懂得投靠神，把问题交在神的手里等候他，否则我们不能在困难中得到任何益处。还有一个我要提到的就是第五，我们听信了撒旦的声音，没有抵挡他所射来的火箭，我们就对神产生了疑惑。困难当前，时间急迫，我们怎么去想问题呢？当你一给魔鬼留地步，撒旦就会肆无忌惮地搅扰你，把很多负面的思想念头一股脑地加在你的脑海中，过去的失败，过去不幸的遭遇一下子全涌上心头，你就动摇了，你就胆怯了，你就怀疑了。撒旦激动你的心，他对你说，你为什么肯定神会帮助你呢？你凭什么认为神会为你行事呢？你以为神会救你吗？你看看你面对的问题这么严重，上帝救得了你吗？你还是死心吧，你另外想别的办法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撒旦很狡猾，他会把很多问题趁着你很急迫的时候摆在你脑海中。他从来不告诉你神有绝对的主权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撒旦所说的尽都是谎言，都不是事实，目的就是要借此挑起你对神的怀疑，叫你不信神，叫你怀疑神的动机，怀疑神的能力，怀疑神的信实。好，以上所说的这五点都是我们内心怀疑神的主要原因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，如果钟摆已经摆到了疑惑，摆到负面情绪的那一端，又有什么办法让这钟摆摆回神的那一边呢？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在困惑和疑惑中对神重新产生信心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自己，对自己说，无论怎么样我要信靠神，只有神才能救我脱离这困境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？要是你现在的情况正是在疑惑中，是处在负面的情绪和感受里，要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动力再摆到另外一端去呢？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回想神的应许，回想神的应许。不管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，或者魔鬼撒旦正在把负面的思想放在你的脑海中，你不要理会，你不要被激动，你要安静下来，回想神的应许，想起神的话语。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神所应许过你的一切真理的知识，你不但要想起，圣灵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我们就为此感恩。神怎么样鼓励我们要刚强壮胆，怎么样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在患难的日子要荣耀他，不要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神应许一生要与我们同在，在任何环境里都与我们一起同行。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头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回想神的应许，用神的应许取代负面的情绪和感受。第二，求主帮助我们回想神的性情，我们仔细思想神各方面的属性，让我们的心灵从负面的感受转到对神性情的思想上。我们要默想神，把目光和焦点放回神的身上，思想神的属性，让我们的心重新得着激励，重新得着安慰。我们一想到神的能力，想到神的慈爱，想到神美好的属性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我们就不再停留在负面的思想和感受上，反而我们大得安慰，大得鼓励，因为知道慈爱的神必然会眷顾和帮助。我们想起神就有指望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能在旷野开道路，他能在沙漠开江河，他万事都能做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所以回想神的应许和神的属性都是很好的做法，让我们可以摆脱负面的思想，从而回到信靠神的道路上。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，困难不错依然在，然而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看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悲观，因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拖了好久。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情况就截然不同。我们看起来像大山一般的困难，在神看来小问题；我们看起来是悲剧，但在神看来却是对我们属灵生命有益处的一个体验，是为了装备我们将来使用我们而有的。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，这事是出于神，有神的赐福在里边，我们的心就释怀了。可能有人问，祷告真的那么神奇吗？祷告到底能带来什么改变呢？祷告的确可以带来很多改变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其中一个果效就是能够消除我们心中的疑惑和忧虑，叫我们恢复对神的信靠。祷告能够增加我们对神的信靠，特别当我们内心已经充满疑惑的时候，祷告是最有效的方法。祷告能够把我们的钟摆摆回到神的那边。我们看约沙法，他所面对的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，他定义寻求耶和华，他向神祷告。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？首先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。我们看历代志下20章第6节，约沙法祷告说，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，你不是天上的神吗？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？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，无人能抵挡你。好，在这节经文里边，我们看见约沙法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，神是这一节经文的核心。约沙法的祷告里头不是一直提到他所面对的困难。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的难处怎么样，或者我们内心有怎么样的想法和感受，当你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以神作为祷告的中心，不要忙着提你的困难，不要忙着谈你的感受，而是好好思想神。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一切的，他统管万有，他充满能力，这是天父的世界，他明白我一切的需要，我受到的伤害，我的感受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没有离开我，他必定为信靠他的人行事。当我们在祷告中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很奇妙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情绪自然会从低谷里头出来，我们不再忧愁了，我们不再烦闷了，我们不再抱怨了，因为神的美善，神的能力已经叫我们心中充满盼望。只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只是诉苦，只是跟神吐苦水，说自己的苦情，只是向神埋怨。人虽然来了，心还在困难上头。但是当我们在祷告中赞美神的伟大全能，赞美他的恩典慈爱，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有他做我一生的牧者，感谢神，因为他爱我无微不至，我的心立刻就有所改变了。要晓得，这样的祷告绝对不是所谓的心理作用，不是自我安慰。我们这么做是在尊荣神，是在归荣耀给他。我们高举神，赞美神，尊荣他。神在天上看见听见，他的心也喜悦，因为我们的心归向他，我们寻求他，在祷告中神得着当得的荣耀。除了以神为中心之外呢，祷告还有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要等候神。现在我们所谈的是怎么样摆脱疑惑，转而去信靠神。祷告能带出这样的果效。我们除了以神为中心之外，我们要学习等候神。我们在祷告中不是诉苦，不是在告诉神自己感觉多么可怕，或者我们告诉神环境多么恶劣。弟兄姐妹，这一切我们不说，神早就知道。我们的祷告应该是高举神的伟大，感谢神的慈爱和信实，回想神信实的带领，数算他一切的恩惠，并且等候他。 当约沙法听见这个坏消息之后，他当然要召集国中的大臣和将领们一块儿商议。然而约沙法召集他们来，不是用人的意思，不是鼓励他们贡献计谋，而是把他们召集在一块儿，寻求耶和华的帮助，大家进食祷告。不但如此，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，借着这个事件，他们得着属灵的大复兴。敌军已经向他们进发了，时间上来不及做军事上的准备，但是约沙法的心在神那里，他定义寻求耶和华，他不靠势力，他不靠才能，他回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，他求问神他该怎么做，他专心一意地等候神做出指示。其实神早就已经有了准备，在约沙法倚靠神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让他知道该怎么做，让他反败为胜。神要约沙法经历到，他之所以得胜，不是因为他们人强马壮，不是因为他们军事很厉害，胜败乃自于耶和华。事实证明，他们并没有派出军队去作战，只是摆阵站着，神就亲自让他们尝到胜利。就在他们歌颂神、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用奇妙的办法让他们得胜。神在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不但建立了约沙法的信心，不但让他的惧怕完全消失，神更是亲自施行拯救，带领他们获得胜利。这是约沙法他意想不到的，敌军竟然自乱阵脚，自相残杀，这样以色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胜利。弟兄姐妹，神根本不用以色列人出去征战，这是约沙法从来没有想过的，他只想到神会帮助他，但是他没有想过他们只要摆阵站着就可以得胜，神怎么样帮助他实在是他想象不到的。这样的胜利是超过他所求所想，约沙法还没有想出计谋，还没有任何军事行动，在祷告中神已经宣布他们胜利了，这是多么奇妙呢，以至于全民都歌颂赞美神的慈爱和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见很多难处和困境，也会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试炼和考验，我们怎么面对呢？要祷告，要以神为中心，并且要等候神。今天的讲题飘摇的信心我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要求我们对他有信心，即使是在困境中，我们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得对神有100%的信心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又是大能的，他应许要一生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困境中依然对神存有信心，并且能够经历神应许的奇妙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。愿神赐福给您。